所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两节经文啊。
我有感动，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作为我们新年的开始？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英文还要读吗？
读吧。
OK.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很多人是2020年我们第一次见的，在这里还是问一下新年快乐。那么我们在2020年大约是我们新的蒙恩的一年啊，在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圣诞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聚集。那么我们在这里用主耶稣的一个名称啊，一个称呼，对他的一个称呼啊，作为咱们那一次聚会的一个主题，叫做以马内利之夜。有很多人认为信耶稣是洋人的事儿啊，是洋人的节期啊，甚至有人反对圣诞节啊。其实不然，咱们中国人最古老的文化，其中最深切的文化的内涵叫做天人合一。所以我们的祖先把这个概念造在了我们中人的字里面，所以福蒙福，这个福就是天人合一啊，就是天人合一才叫福，所以是柿子旁加一口甜。那么柿子旁加一口甜这两样东西如何能合在一起呢？柿子旁就是表示上帝，一口甜就是表示我们和我们的财产啊。那么这两样东西怎么加在一起呢？我们找遍世界各处，没有其他的答案，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什么道路？就是与上帝合一的道路。我是真实的，圣经翻译成我是真理啊，它也是真理，但是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信一个对象啊，我们说信仰的第一要素不是虔诚，而是真实。你必须信一个真的，你人造一个假神去拜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它是真实的，然后呢，它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人都要死，刚才我们讲到的啊，真知道我们恩惠的日子是什么呢？是我们进入永生的日子。所以只有它使我们和天上的老天，就是永远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和他能够和好的，是他和我们使我们能够和睦的。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看见一种现象啊，就是人来到教会以后，听了福音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生命不是那么蒙福，不是那么美好，信主很多年还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失败，生命非常的枯干。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 啊，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叫从这里开始，啊，点点点，我用这个题目呢，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一年之计在于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就是我们在一个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年的路程，到底这个路程我们要往哪走，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走才是正确的，对吧？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论，当然我们来到教会，圣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到教会里边来，你才能找到真理，你在教会外面没有真理给你找。为什么？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对吧？啊，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啊，如果你开Toyota 的汽车，你到哪里找 Toyota 的说明书呢？对吧？你是不是随便拿一个 Nissan 的，拿一个奔驰的，哇，那个奔驰车的说明书，奔驰车很好哦，我拿奔驰车说明书来开 Toyota 行不行？不行，因为它不是它的直接制造的厂家给它的说明书。所以人类的说明书在哪里？在圣经，因为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么人来到教会以后呢，我们是来确认我们的信仰，来走人生的正道，找到真理的。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来到教会，不一定是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也有可能有这种人啊，或者到了其他的教会，不管你在哪里啊，叫宗教。我以前去过的教会，教会里边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公司，我们是注册的社团，我们教会的整个运作是根据社团的法律。所以一年教会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是会员大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投票选举。对于一个来这个教会的人，教会非常看重的是什么？是你的 membership， 是你在这个教会里边的会员。会员就对这个教会有义务，最重要的义务是什么？哎，是奉献，对吧？所以我们彻头彻尾的把它搞成了一个宗教公司。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人认真读圣经吗？很多教会不读圣经的，读也是象征性的读一点点。在这个教会里边到底干什么呢？美其名曰服侍。干什么？分工 running 这个公司，是吧？各自分工，各自忙活，在这个教会里边忙很多事，最后就是说，哎呀，咱们都做个好人，劝人行善就好了。我告诉你，你做不了好人，你信吗？你做的好人是一个会伪装的人，你能做得了好人吗？你做不了。我们的祖宗早就告诉你了，你本身就是个坏人，你想做好人，你只能去装。你真的要做一个好人吗？你必须从生命本质里边去改变。不是你做到一个好人，是你活出一个好人，是吧？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本质，你劝他行善，那叫伪善，那不是真善。所以人来到教会就进入了一个宗教公司，进入到这个宗教公司干什么呢？就教导你如何假冒伪善。所以你去了很多教会，你会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呢？因为里边都是假的，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这是宗教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咒诅。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指责那些税吏，甚至于没有指责那些娼妓，耶稣最指责的是那些有宗教外表的骗子。今天很多名义上的教会就是打着基督的名义搞基督宗教， 来骗人的地方，这种地方非常可悲。如果今天我们2020年，我们是以一个走宗教道路，你来教会啊，哎，来啊来啊，咱们好好做人啊，好好怎么样啊，啊，你好好奉献啊，好好侍奉啊，这个怎么就说很多很好听的话，很可能你上当受骗了。主耶稣用过一句非常激烈的话来批判、来抨击这样的宗教现象。他说那些人热心走遍海洋陆地拉一个人干什么？入教，就进入宗教，然后叫他干什么？叫他做地狱之子，然后比你们那些假冒伪善人更严重。所以这个是宗教，从有史以来宗教给人带来的咒诅，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你加入一个宗教，实际上你在里边做地狱之子，可不可怕？所以这不是我说的，这甚至不是使徒说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亲口说的。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要得着他所给我们的生命，你别得了一套教义，得了一套传统，你要得着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不是得宗教，要得真理，不是得教义。所以我们要把宗教这个概念把它彻底从我们的心里边抛弃掉。那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真正属灵的道路从哪里开始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已经有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了，也有刚刚信主的，还有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刚受洗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随基督的生命，这个人生的道路从哪个地方开始走？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的，如果过去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的，今天这个信息来确认 confirm 我们走的路，坚定我们走的路。如果我们过去走在这条路上渐渐有点迷失了，我们归正。如果你还没走在这个路上，但愿今天开始走正路。那么这条路从哪里开始走？在整个新约圣经啊，整本新约圣经27卷书信里面，前4卷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然后接下来是第5卷，是初期教会的历史，是使徒行传。然后第6卷，也就是整个新约信仰的书信里边的第1卷，就是罗马书，就是今天咱们这一段经文所出处的圣经。也就是说它是整个新约信仰最根本最基础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书一共有16章的经文啊，它前边从第1章到第11章就讲到关于如何这个信耶稣因信称义，得着永生，罪得着赦免等等等等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上帝借着拣选使徒保罗啊，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受过严格法利赛教育的犹太人啊，非常有知识啊，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人，神的灵感动他，让他从以色列的律法和从实际的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不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最后如何在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所做成的救恩里边来因信称义。那么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后来犯了罪，我们软弱了，我们失败了，我们才是一个罪人，不是的。神借的保罗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啊，是从亚当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共同的祖先，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澳大利亚人，哪里人，我们共同的祖先，因为从他开始，罪就进入这个世界。罪一进来以后，带来什么后果？带来死亡。死又是从罪来的，啊，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那么圣经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啊，没有律法的被称为是外邦人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呢？圣经上说，我们的是非之心，我们的是非之心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咱们中国人把它称为良心。所以对照我们的良心，那就是上帝的律法的标准。中国人说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承认咱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罪人，在法律的面前不一定是，其实也是。不过很多罪呢，我们隐藏了，我们没有被发现就是了。啊，你真的没有偷过东西吗？不过你不够抓起来的那个程度，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啊，他们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在马路上传福音啊，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啊，就说你是个罪人吗？那个留学生笑笑说，可能不是吧。他说你是好人吗？他说应该还算个好人吧。这个人说，你撒没撒过谎？他说撒过。 OK, you are a liar, 你是说谎的人，对吧？他说你有没有看见女人乱想？他说有。有没有做过？结过没结过婚？他没结呢。有没有做过？没结，婚姻之外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回答，他说你不好意思，我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一样一样跟他说，你恨没恨过人，想没想过杀人啊？都想过。所以你又是 liar, 又是杀人犯，又是偷盗，又是犯奸淫，你还说你是好人。哇，这小伙子一听，哇，没说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了一跳，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真实的光景。我们就算没有律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神爱我们，在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所以在今天的图片上给我们一个十字架，那是上帝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最终为我们牺牲自己的地方。那么借着这十字架，使我们有了盼望了。所以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边就讲述这些问题，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通通有一个必须的，是必须的。你要知道，信耶稣不是或有可无的，不是的。当然你说我不信我又怎么样，这个就好像呼吸空气一样，你必须呼吸空气你才能活。你说我就是不呼吸怎么样，那你就死呗，对吧？所以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的。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你说宗教都一样，我随便选择一个，错误。宗教不一样，救恩是独一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唯一的。你到佛教里边去没有救恩，你到伊斯兰教里边去没有救恩，你到摩门教里边去没有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不是宗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里面唯一的救赎。而且这个救赎是无价的，免费的。弟兄姊妹，无价的不等于说它是廉价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它太贵了，正像圣经上说，赎你生命的代价太贵，你只可永远罢休，人靠着自己根本无法做到。 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重价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么这一切都弄好了以后，都做成了以后，保罗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就说，所以这个所以是因为，因为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上帝为我们所做成的，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这个伟大的救赎，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就说了，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先说了一件事啊，他说我要劝你，这个不是命令你，是劝你，因为这必须是自愿的。然后是怎么样来劝你呢？这个他说以神的慈悲，其实在原文里边是透过，就是透过 by 或者 through God's mercy 啊，或者 God's compassion， 是透过神的怜悯，神的慈悲啊，来劝你。为什么是透过神的怜悯呢？为什么是透过神的慈悲呢？因为没有神的怜悯和慈悲，你根本不可能在神面前来把你自己献给他的，你没有这个资格。也就是说神怜悯你，怜悯我们，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下边的这个献身活祭的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发生。有很多人啊非常奇怪，原来在好多年以前了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要洗礼了，就呼召啊，说我们定了几月几号要洗礼。有一个女士跑到我面前，她说：“哎，牧师啊，这次洗礼是你受洗吗？”我说：“是啊。”她说：“那我洗。”哎，我听了，我说：“为什么？”她说：“给你个面子啊，你在教会里忙活这么久了是吧？这个我怎么着我也给你添个人数是吧？到了时候你在教会给你评估的时候，你好有话说吗？”我说：“你不要洗了。”是吧？就我们受洗是给人面子吗？受洗是为了给上帝一个面子吗？而上帝求了我半天，整天派人到我家来叫我赶紧信耶稣吧，信耶稣吧，好像我们信了耶稣给耶稣多大面子。其实我们劝你信耶稣，是我们想要把我们所得的恩与你分享，然后真正的面子是你自己的，给是上帝给你个面子，你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吧。所以如果神不是慈悲的神，你去见他吗？啊，原来在国内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中国什么伟大领袖啊，怎么怎么回事，多么爱人民啊，你看那个电视上他对那些到那些这个什么地震灾区啊跟那个人民握手啊。我就跟这个说话的那个人说，我说你是人民吗？他说是啊。我说好，我说现在他就在咱们这个城市呢，我说你去见他，跟他握握手，你看看你去的去不了啊。他说那肯定见不到他的，是吧？我说你知道那个电视上那个演的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吗？都是给你作秀让你看的吗？对吧？凡是中国写人民什么什么地方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去不了的，你知道吗？是吧？我说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愿意能够接受你，这是给你一个天大的面子，因为他是天呢，所以他能够接受你，你能够献身给他，那是多么大的面子。等会儿我要讲这个面子到底有多大，对吧？你不要觉得你来信耶稣，哎呦我来信耶稣了，我怎么怎么样了，你是谁呀？你信耶稣你配吗？你是谁呀？你来教会你配吗？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所以保罗说，我透过神的怜悯，透过神是慈悲的，所以我才敢于劝你啊。如果保罗算谁啊？他能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吗？不是的， 是我们的上帝本身，他是慈悲的上帝，他是怜悯的上帝，他是没有拒绝你的上帝。然后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啊，这个是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圣经里边所规定的一段话，这个是在利未记第一章里边啊，一开始所规定的，这是以前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也献祭啊，这个献祭的时候所规定的。他说呢，他说耶和华从会幕当中就呼叫摩西了啊，就对他说，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耶和华需要我们的供物吗？说不需要。旧约的献祭，刚才在这里保罗所说的，你们要献身活祭，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献祭，那个献祭是个预表的献祭，是吧？然后他说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给耶和华，这牲畜其实就是预表着我们。当年为什么要用牲畜呢？因为当年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做成，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上帝是无罪的，所以有罪的人不能来到无罪的神面前。所以但是我们又想归向上帝，上帝说好，我不拒绝你，你弄个动物来代表，但是你自己不行，如果你自己来的话你就被击杀，因为你是有罪的，有罪的来到无罪的面前，有罪的是不行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用牲畜啊来代替啊，用这个牲畜来代替我们。所以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等会儿我讲一下燔祭怎么回事啊，要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在上帝的面前，然后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那表示说无罪的生命，没有残疾的公牛表示无罪的生命。然后呢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悦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蒙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意思就是可蒙悦纳的意思啊。然后呢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我同意这个牛来代表我啊，我同意这个牛来代表我，或者羊或者其他东西啊。然后燔祭就蒙悦纳了，凭什么蒙悦纳的？是因为没有残疾，然后你同意他来代表你，然后呢是为他赎罪的。燔祭不是赎罪祭，怎么为他赎罪啊？是表示你本身没有资格献给上帝，他来代表你献给上帝了，所以他赎去你的罪，上帝悦纳这个牛的时候表示他悦纳你。你说我不是有罪的吗？是的，那个罪被记在账上，什么时候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还，明白吗？旧约的时候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还，今天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所以这个燔祭也是替我们赎罪，因为我们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这样来敬拜他，没有资格来敬拜他的，但是这个牛已经替我们赎了罪了，他替我们死了，是吧？然后下边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要宰这个牛啊，然后亚伦的子孙祭司要把血捧上，在会幕里边撒在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牛的皮切成筷子，然后把这个弄好了以后把一切都烧在坛上。这表示说我们过去的生命告别，然后现在的生命完全交给他。过去的生命是怎么告别的？是烧死的，表示完全毁灭，然后是我们全新的归向上帝。所以我们现在不叫烧在祭坛上，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做门徒，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过去的生命要完全毁灭，然后新的生命重新开始，然后完全像坛上，然后当作燔祭，然后献与耶和华，下边说为馨香的活祭，就表示说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要的。这个叫做浪子回家，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因为又赎罪了，可以使我们归给他了。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说，我劝你们 劝你们做一件事，是根据什么劝呢？是因为神有怜悯劝你们，所以神不算你们为有罪了。凭什么不算呢？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凭着我们因信称义，神给我们立的福音的约。然后我们这样来献给他的时候，这个当作活祭献给他，下边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圣洁的和神所喜悦的描写的不是这个动作，不是献祭这个献人活祭这个动作，而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人把身体献给他，当作祭物献给他的。那么这个祭物本身呢，它是活的，所以我们不是献的死祭，是活祭。然后呢，这个祭是圣洁的。我们圣洁吗？我们不圣洁。但是怎么成了圣洁的？是保罗说所以，这个所以是指的前边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是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不算我们为有罪了。你跟上帝说对不起，上帝说 OK， 我原谅你，因为这个饶恕才把我们的罪免了，如此使我们成为圣洁了，然后就可蒙悦纳。可蒙悦纳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啊，就是蒙悦纳了，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它是馨香的祭。那么这个时候说，耶和华的父母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若有人献供物，这是甘心乐意献的。就谁甘心乐意把自己，这不强迫的，强迫就没有意义了，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如果在座的各位你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耶稣基督，我一生跟随他，成为属他的人，那么先信赎罪，然后我们可以蒙悦纳称为圣洁，然后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献给他了。那么在这里我做一个比方，我们就了解这里边有多大的恩典。圣经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描述为什么呢？描述为夫妻关系。在传统上啊，咱们中国人，男人找女人叫娶啊，把她娶了来啊；女人找男人叫做嫁啊，就是加在他的上面，嫁接啊，就是加在他的里面。所以表示男人是主要的，女人是加上去的啊，所以他叫娶，女人叫嫁。所以圣经也用这个来描述基督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座的一个姊妹啊，你要找对象，你找什么样的人？姊妹找对象要找什么样的人？女人有一个天性，这女人的天性啊，是找一个可靠的人，是吧？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他靠得住。这个可靠里边包括着他是诚实的，他是能干的，他是负责任的，他是可跟他在一起能够有享受的，我的感情归属他，我能得到满足的，是吧？这个叫做嫁给他。这样的人好找吗？这样的人不好找，很难找，对吧？如果这个人他不单单是这样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品格上各个方面都很好，而且咱不用现在了，他是一个王子啊，他是一个王子啊。假如说现在英王子他他是英王子嘛啊，那么你所有的要求他都符合，你要找他，要嫁给他，你心里怎么想？啊，假如你是一个就是灰姑娘，普通的社会上的一个女人啊，现在有一个介绍人在你面前说，哎，说这个查斯王子看上你了，是吧？想娶你。 你怎么想？你说哼，去他一边去，谁嫁给他，对吧？当然在社会上是有可能的啊，因为人嘛，就是相对的嘛，是吧？然后他不但是娶的是一个普通的你，你知道当时的你是什么状况吗？是因为贩毒卖淫，什么判了死刑在监狱里边的人。他不单是要把你和你结婚，他还把你一切的罪都给你免掉。你明白这个有多大的关系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献身活祭给耶稣，你不要觉得说、哦、我真了不起，我多么哭哭啼啼，主耶稣啊，我背十字架要跟从你了。其实是表示背十字架过去的那个动物被杀死掉，是表示在监狱里边的那一个以前烂到那个地步的那个人，那个生命结束了。现在有一个介绍人告诉你，这个王子他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你可以不但免除死刑，还可以嫁给他做王后了。这是世界上，那么天国神要给你的，你要归属的不是一个地上的王子，地上的王子有时也是会你失望的，是吧？这个 Princess Diana 不就对他的王子失望了吗？是吧？人是失望，但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保罗他作为一个介绍人，他说你把身体献给他，所以有没有结婚的时候说我心嫁给你，我的身体不嫁给你，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的。所以你要把身体，把你的整个的一切归属他。你知道归属他是谁得好处啊？啊，我们归属他是谁得好处啊？有很多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对不起，我这多说两句话啊，说我们信耶稣是为要荣耀上帝，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上帝也有点太小气，对吧？太自私了，都叫人要荣耀他。其实你错了，当你荣耀他的时候，真正得好处的是谁啊？是上帝吗？不是，是你自己。所以这个就好，我就举个例子啊，我说我的女儿啊，她现在好好读书啊，我给她提供各个方面读书的条件，我说你好好考，好好读，好好考试，这个爸爸妈妈就你就光宗耀祖了，对吧？你就我们就因你有面子了。好了，她考得很好，她考得很好，我们是有了点面子，是吧？我们出去以后，哎呀，我们女儿考得很好，但是真正她考得好了以后，谁得好处啊？我们得好处吗？不是啊，是他得好处啊。明白了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当我们献给上帝的时候，谁得好处啊？是我们得好处啊。得了什么好处啊？一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好处都包含在这里面，正像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啊，我们没有一样的好处在这以外。你想吧，你想到的一切好处，他都比你想的好处还要好。你说你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是吧？你这个牧师就是想叫人来教会，你这骗吧。咱们还是说那句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出去找吧，你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好处？然后你回来，你看看，你献身活祭给耶稣是什么好处？圣经下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世界，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这个世界潮流叫做什么呢？归结一句话，叫做迷失。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对不起，如果现在我们的主席在这里，我也会跟我们的习主席说，你是中国的伟大领袖，但是你自己都是一个迷失的人。你知道做领袖的人是什么人？领袖最重要的工作是干什么？是带领啊。 You must know the way， 你必须知道道路在哪里。哎呀，我回中国的时候曾经看过一张照片，是我们的邓小平，我们的领袖，他和毛泽东一样，一个大手挥在那里，要率领我们，他是整个的大设计师，他是整个的什么这个那个。然后他说了一句最可悲的话， 什么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他自己都不知道道路在哪里，他凭什么做领袖？所以今天所有的共产党员，我都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知道你的人生从哪里往哪去吗？你知道整个社会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你不可能知道，所以你不配做领袖。你做领袖，一定跟随你的人通通倒霉，你自己也倒霉。所以如果我们还相信无神论，如果我们还相信共产主义，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相信进化论，那么我在这里就再一次恭喜各位畜生好，各位高级猴子好，因为你自己把你自己认定你不过是一个高级畜生。如果你是高级畜生，你还谈什么公益，谈什么怜悯，谈什么社会制度？你不过和猪群里边的猪和野地里的蚂蚁没有本质的区别，可悲吗？可悲的。这就是世界最大的标志是迷失，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你跟着思想家，跟着哲学家，跟着是政治家，跟着艺术家，那艺术家更糟糕，你一定走迷失。所以在这里说，不要和他们去认同，不要走他们的道路。信仰是个人的选择，信仰的第一要素刚才咱们讲到了是什么？是客观真实的正确才是你信仰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很可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建基在一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上，我们被骗，骗得好可怜，骗得好可悲，骗得好悲惨。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我也不反对什么政权，因为一切政权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上帝给你政权不等于你的政权是正确，关键是上帝给你政权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权，用什么原则来使用你的政权。很可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政权都错了，因为它的依据错了，所以它没有方向，没有道路，乱来，最后一定是自私、败坏、堕落，招咒诅。所以不管你什么人，不管你什么政党，你不走正路，咱们走着看最后结果是什么。所以只有献身活祭给真理的，给生命的，献身活祭给上帝的弟兄姊妹，这是你蒙福的开始。如果你现在还不是献身活祭的，就算你是个基督徒，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蒙你福的道路，你不过还是一个基督教徒，还在外边呢，你受了洗也没用。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嫁给他，你嫁给他你才属于他，你嫁给他合理合法的嫁给他，他才能祝福你，他能保护你，因为你已经跟他有了合法合理的关系了。然后你才能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怎么回事，也就是我们蒙福的人生在哪里。弟兄姊妹，2020年开始了，我们从哪里开始？答案从委身给耶稣开始。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更新你的委身；如果你刚刚受洗的，确定你的委身；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劝你快点委身。什么时候委身，什么时候蒙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孽， 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超越死亡进入永生的我们的恩主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众人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在2020年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奉你的旨意，按照你圣经的教训，来把这样的信息传讲给各位。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聪明智慧，这是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立的约。你已经应许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归向你。这不是宗教，这不是这世界上任何人的东西，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啊，在这里我们同心仰望你，求你给我们有真智慧，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把握我们人生的道路。时间不等我们，我们知道，主啊，在这样的继续时间前进，直到你要来接我们日子之前，你还开着救恩门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感动那些所有应当归向你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今天听见这信息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